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你看最后46到49节，念一下。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根基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好，这一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载。其实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去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人，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好，我们分享之前，我们现在唱一首赞美诗99首。好，我们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刚才这一段，是可能大家很熟悉，因为这首赞美诗是我们很经常唱的，所以我们应该对着磐石两种根基，一个是磐石，一个是沙土，我们很熟悉。那么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立在了基督坚固磐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你的根基如果不是没有打好的话，你所有的建筑都没有，水一来就冲倒了。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自己有究竟有没有得救？我们信，说我自己信耶稣，那我们凭据的，我们所凭借的是什么？我们是立在哪个根基上？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好，分享之前，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首先来看，主耶稣在这里说，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是真信徒，这样的人根基稳固。那么，这自然意味着有些人根本就不来听主的话。听见主的话就去行，你去行的前提是你听见了，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你怎么去遵行？你不知道他对我们有怎样的要求，你怎样很虚，那你怎么去遵行他的话呢？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根本没有听见过主耶稣的话，有很多人他们根本没有听过主耶稣的话，所以对这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不少人他们是有机会来听，但是他们不来，可能他们根本不关心灵魂的事情，他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宗教信仰都是一些迷信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们根本不屑于来了解基督教。但是人是有灵的活人，人不是血肉动物而已，人不只是高级动物而已，人是有灵的活人，属灵的需要是人的必需品，就跟你吃饭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说吃了食物，那都是动物植物的尸体，吃了之后你还会拉臭烘烘的粪便，所以不吃了，我不吃东西了，那么我们肯定会说这个人是疯子。你不吃东西的结果是什么？你会挨饿，时间长了就饿死了。属灵的需要也是一样的，你不去满足属灵的需要，你就会承担相应的后果，灵魂得不到满足，你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你活着总是飘来飘去的，混过一天又一天，最后当你死的时候，如果你的灵还是跟神隔绝的，那你必定面临属灵的死亡，你会永远跟神分离，那就是地狱。也有可能很多人他们忙于世上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顾及别的。确实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们需要做，我们需要收入劳苦来养家糊口，但是你真的没有时间顾及自己别的事情吗？尤其是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灵魂吗？这么重要的事，你没有时间，你有时间旅游，没有时间去玩，但是就没有时间关心自己的灵魂。我们看基督教信仰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从古到今啊，从旧约到新约，哪个时代的信徒全都是那些不需要干活的大富翁？不是吧，大部分的信徒都是普通人，需要跟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的辛勤的工作。而且我们看，我们现在我们比古代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古代人他们的那时候的生产力比较低，所以他们工作时间会比现在更久。英国工业化时期，那些工人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是非常正常的。到我们现在要是真的是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的话，人早就受不了了。我们说那是奴隶劳动，但是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代的那些工人，他们能够挤出时间来聚会，而且他们也能够抓住平时很多时间去行善。那么我们今天一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两天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时间？你说你假期少，你天天加班，你不是说你不是每天八小时，你每天也很多，没有十六五六，但是你有十三四个小时了。就算是这样，你看旷野里面那个牧羊人大卫，牧羊人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他恐怕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其实也是很警惕的，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他就马上醒过来，因为他怕万一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他能够把很多时间拿出来去追求灵魂的归宿，去跟神亲近。那么我们怎么不行呢？我们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并不是说一直都在打电话谈业务吧。如果你的很多这些时间你真的利用上的话，你不可能说你没有听过主耶稣的话，你可以拿这些时间拿出来听到，来读一读神的话语。所以但愿我们都认真的去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灵魂的需要，看看罪带来的痛苦，进而来寻求耶稣基督，寻求他的拯救。但也有很多人，他们听到了主耶稣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当回事儿，主的话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很多人来到教会，或者他们读了属灵的书籍，他们只是当做一种消遣。对他们来说，信仰哦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有信仰真好。但是那个潜台词，他们就是说，信仰并不是真的，只是在信一套理论而已，给自己找个依托。他们听人讲耶稣，就像在听神话故事一样，跟那个什么夸父追日、女娲补天。什么普罗米修斯，在他们看来圣经上的就跟这是一回事。还有人觉得基督教是一套文化体系，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你们想一想，如果只是一套虚构的理论，不是真实的，那么怎么可能成为人的依托？你会依托虚假的东西吗？我们去看风景的时候，有些地方是有栏杆的，我会倚在那个栏杆上去看一些风景，比如说在那个池塘边公园里面都会有一些栏杆。但如果那个栏杆是活动的不结实，你还会倚在那上面吗？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你一靠多那个就垮了，你就掉到河那个水池里去了。你明知道那个东西靠不住，你还倚靠它的话，结果就是你会摔跟头。如果你认定了福音就是神话故事一类的东西，那么你怎么又说有信仰真好呢？自欺欺人难道是好事吗？所以请你们用心，你不要听了就行了，像听评书一样，你要把福音里面讲的用在自己的身上，用来对照，你看看为什么基督教信仰能够成为信徒的依托，能够让信的人在患难中有力量，让他们在任何环境里面都坚持原则。你去看看。还有一些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且耶稣的品格让他们佩服。但是耶稣是来做什么的呢？只是让人敬佩敬仰吗？如果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历史人物，那么福音对我们的影响跟那个我们历史课本里面学的秦皇汉武、那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古人，两千年前的古人，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基督教信仰莫非只是在敬仰一个特别出色的古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还是没有跳出这个物质的世界，那就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依靠。我们是在讲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事情，神是个灵，我们是在讲你的灵魂要得救，你的当然我们身体也会得救，但是归根结底是属灵的事情。如果是单靠这个物质世界的力量，你就不可能让那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没有什么文化人他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和作家，不可能让一个默默无闻的鞋匠跑去远方成为宣教士，做了很大的工作，成就了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不是物质的世界决定，这是有属灵的世界，属灵的力量在介入。所以我们来听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绝不能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当做一个历史人物。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成为一个人来到世上，不是这个物质世界通常的事情，而是一件神迹，是属灵的神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拯救有灵的人，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听的时候要把神的话用在自己的身上来对照，那么这样你们里面的良心会告诉你们，神的话是真的，就是在说你，因为你也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你的灵会跟神的话语产生共鸣的，你会知道那是在说明的。当然主耶稣说这些话，他明显不是针对那些根本不听的人，或者是听了也不当回事的人，而是针对那些号称信徒的人，因为他说这些人称呼他主啊主啊，那至少是明面上都是信徒吧。但是这些号称信徒的人并不都是真的信徒，看起来他们有信仰，但是他们的信仰建立在沙土上，并不是真的在信耶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是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步肯定是打地基了，这是最重要的呀，你要建造最坚固的房子，首先你要选好地方，你要确认那个根基打下去是打得到硬币，能打到岩石层，没有人会在那个河里面海里面建房子。当然从科学上理论上来说，你要在那个河滩上你朝下打也能，只要打得够深也能打到那个岩石层，能够修得够稳固。但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说，这样搞不切实际啊，现实来说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你那个岩石上面土层太厚，你要花太大的精力，就完全就不合算，或者说在工程上就行不通了。还有一些地方呢，它下面那个岩石层它是活动的，它不是那个磐石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属于地质不稳定的地方，也不能盖房子。同样我们的信仰也必须要扎根在那不可动摇的磐石上，就是我们赞美诗里面唱的耶稣基督，必须建立在他的身上，相信的是他，他是我们信的对象，你的根基要扎在他里面。如果一个地方对你来说根本不可能找到耶稣基督，那么你在那里拼命的打根基造房子有什么用呢？如果你聚会的地方不讲耶稣基督拯救罪人，不讲罪人怎么样得救，你聚会很久了你都不知道罪人得救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说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你聚会很久这些事情，这些很基本的道理你都没搞懂，那么你怎么可能真的把根基打在基督这块磐石上？你就算你嘴里面喊主啊主啊也是没有用啊。好，我们看选好的地方之后，接下来你要打地基了，对吧？这房子的根基你必须要打好，你必须要确保房子稳固，要深深的朝下打，一直打到那个岩石层，磐石一样的岩石层，并且你要用一些粘合剂，现在来说我们是用钢筋水泥了，用钢筋水泥把你的房子的地基跟那个磐石结合在一起，然后你才朝上面建造，开始盖墙砌墙盖房顶。但是有些房子是比较糊弄的，没有这么结实的工作，他建造的时候他就没有打好地基，甚至根本没有地基，将就就砌上来了。我们在很多地方见过这样的房子，他那个就拿一些石头块脆就这样弄起来了，当然那个房子肯定是靠不住的。有可能他因为在打地基的事情上他省了钱，然后他有更多钱拿来装修，他房子会更漂亮。但是这样的房子我们知道没有办法长期住啊， 你住的你可能觉得很舒服，你喊着主啊主啊，你心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你觉得耶稣真是你的主。你参加聚会，你私下里也为这样事情那样事情祷告，你们还买了个十字架带在身上，你看我有信仰，我是信耶稣的，你觉得你是有主的人，你有一种自豪感，你觉得很安全。但是你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试炼的。主耶稣说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一发大水，外表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两栋房子会显出不同的。我们看过水灾的新闻，因为现在可能就是雨季，南方有些水灾的新闻了，可能同一条街上同样的水灾，有些房子就垮了，有些房子就定在那里，水退了之后继续去住就可以了。那种没有打根基的，比如说工地上那个简易板房，那洪水冲来肯定是经受不了的，肯定会垮。但是那种房子本身就是临时的嘛，将就用，垮了不奇怪。只是有些房子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很结实，它没有反价，但是它整栋房子一起被冲走了，一点都不剩。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根基。打地基的时候它不用心，没有打到位，就算打到位了，它也没有用钢筋水泥把那个跟那个岩石层牢牢的结合起来，所以面对那么大的水冲击的时候一起就被冲走了。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根基是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你的信仰必须在这个根基之上建造起来，如果没有根基，或者根基没打好，没打到位，你就开始建造，那么就算看起来很漂亮富丽堂皇的，一遇到试炼就都会垮塌。你的根基必须是立在基督坚固磐石，你必须是先信耶稣基督得救，然后你才建造你作为基督徒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侍奉，你的成圣道路，你的属灵生命。很多人号称信主了信许多年了，但是他遇到抉择的时候，他为了利益他选择违背主的命令，他遇到逼迫的时候，比如嘲笑，比如排挤，他就动摇了，他就想放弃了。为什么？没有根基啊。他们听见了主的话却不去行，他们的信仰没有根基，没有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实罪人怎么样得救，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你作为罪人，你来相信耶稣基督。福音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你认罪，你那你就到耶稣这里来信他，他就一定救你。你信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但是很可惜，这个简单的福音信仰的根基，很多号称信主的人其实根本没有，他们信的不知道是什么。比如有人听了福音，他却非得按照自己的一套来得救。圣经说相信耶稣基督，他说这个还不够吧，我还得加点什么吧。他觉得神的话不够，他还凭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认为，自己在世上得来的经验，他还要把这些加上去。可能他看了好几个人得救的见证，他从中提炼了一下，哦，有哪些共同点，然后他拿这个共同点在自己身上去套，这个可靠吗？当然不可靠。就算你有了，你观察到了这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在你身上也有了，但是你也可能并没有得救。而得救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你找出来的那个共同点，毕竟神拯救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你这些共同点如果不是圣经里面说的，不是耶稣的话，那就不可能拿出来当准则。比如很多人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很痛苦，痛哭流涕，但你不能说你没有这些外在的痛苦表现你就没有得救吧。相反，不少人表现得很痛苦，但是你别看他们哭得这么厉害，但实际上他不是真悔改，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这些外在的表现是可以伪造的，或者是由其他因素引起。唯有一点，你罪人无处可逃之后，你单单依靠耶稣基督，这就是得救。因为圣经说了，罪人只有相信耶稣这一条救恩之道。有些人听了福音他们觉得不错，但是他就是不照着去行。耶稣基督呼唤罪人到他这里来得生命，这个人听了他就惊讶，就赞美， 哇，耶稣基督竟然白白的赦免罪人，竟然为罪人舍命，但是他自己却并不来。耶稣的话他听了，听见了，却没有去行。他可能根本没有知罪，所以他并不迫切。得救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必不可少的事情，因为他没有拿自己当罪人。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得救。有人认识罪了，知道自己是罪人了，但是他好像还不服气，他总想靠自己改进一下，靠自己去遵行神的律法成为圣人。尽管圣经说了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靠行律法称义，但是他总是有一点侥幸心理，他总觉得自己是上一回哪一点没做好，我这次从头再来要做好。与其说他想得到神的赦免，不如说他想追求自己成为一个圣人，建立自己的义。但是罪是什么？罪的本质是跟神作对啊，违背神啊。你想要在不靠神的情况下自己来成为圣洁，你本身就是不圣洁的想法，因为神说的救恩之道不是这样的，你非得跟他对着干，你就是敌对神。更何况就算你现在你真的做到了，你不犯罪，但是你以前的罪怎么办？其实你现在你将来你都不可能靠自己去进绝罪的，你在这个基础之上建造，那么不管你的行为多么完善，超过，就算你超过了世上所有的人，你的房子也是建在沙土上的，没有在磐石上，洪水来了一定是冲走的。唯一的救恩之道就是耶稣所说的，相信他，你不要这条救恩之道，你要走别的路，那么就不可能得救。还有人称呼耶稣为主，但是关于怎么样得救他却听别人的，他不听耶稣的。虽然他读了圣经说的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经常背这句话，但是对他来说这句话好像就是一句口号，没什么实际意义，他好像没把这句话当真。相反，他对于 某个牧师、某个长老、什么教会领袖，他对这些人的话非常上心，他很在意这些人的认可，好像他得救与否在于这些人的话，不在于耶稣的话。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哪一个人他敢指证别人，说指着某一个人说这个人已经得救了，那么这么做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人的内心呢、啊，有没有得救只有神知道。另外神也可以给当事人给他确据，让他自己知道，但是旁人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不敢保证哪一个人一定得救了，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告诉你圣经的应许是什么，那就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必定得救。所以如果你去了教会，你所跟从的教会领袖是那样的，拉个人出来他已经得救了，他做了个绝食祷告就说哦，这个人已经得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得小心了，他给你的保证只是沙土而已，没有任何价值。你的信仰在这上面建造的话，一定经不住洪水的。历史上有很多从古到今有很多这样狂妄自大的人，或者他们干脆就是骗子，很多人受骗，甚至他们在今生就遭遇了很大的患难。我们有这样的案例，就有人听了这些人的话，把房子把财产全部给他，用来换自己得救，这个真的很可悲。这些人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去行骗，羞辱了基督的名号，把那么多人领入了地狱。可能你说你跟从的人都是敬虔的人，不是那种放肆胡说的人，但是他们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啊，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你的情况，了解你的内心，所以有时候他们安慰你的话并不一定正确。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很渴望看见人得救，所以当我们看见你身上有了美好的迹象，我们看到你醒过来，看到你开始关心灵魂的事情，我们就很高兴，我们会把这些当成是有盼望的标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太着急了，我们都是在鼓励，我们忘了警告，忘了让人去查验，所以让人误解自己已经得救了。所以在这里我要劝告所有人，不管跟你说话的是什么人，他有多么敬虔，你都不能把他的话当做得救的依据，不能把他的话当做得救的确据。你不能说某某人怎么怎么说了所以我得救了，你不能这样。 你也更不能把他的经验当作标准。你得救的根据永远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圣经上神的话语。你究竟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这个是你需要问的。其余的一切人，不管那个人多伟大，多么蒙神重用，他的话只能给你做参考。还有一些人，他们懂得很多知识，他们很能谈，但是他们用谈论代替了去行。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悔改，他能谈论很多关于悔改的知识，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悔改。悔改对他来说好像只是一套理论，但这套理论没有用在他自己身上，对他没什么影响。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很多理论，牛顿力学大家都学过，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讲到那个力的作用是相互啊，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像在讲述跟自己切身有关的事情那样有情感吗？恐怕考试完了都忘了，因为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放在旁边一套理论，就算那是真实的，那是事实正确的理论，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对待神学，对待悔改就是这样的，当他唱悔改的歌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唱那些流行歌曲有感情的，因为流行歌曲里面有些歌词好歹能够跟人有所共鸣，跟人的生活经历有共鸣，但是关于悔改的歌词他只能够在嘴里唱上，没有办法在他心里引起共鸣。然后主耶稣说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人能够谈很多关于信心的知识，但他自己没有信，他谈论信主好像是在谈论一件身外的事，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他谈的再多他心里都是冷冰冰的，他感受不到那种一信主化平安遍满心怀那样的温暖，他感受不到。所以朋友们，你们要小心，支持不能代替遵行，你的信仰根基不能只是建立在一堆知识上，你必须听了耶稣的话你就去行，你去按照那个来照那么去干去做去实践，这样你才会知道那些知识究竟在讲什么。所以信仰的根基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的整个信仰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的，所以你绝不能随随便便，绝不能草率，你不能随随便便读了个什么什么受洗班举个手然后你就开始当基督徒，就开始在那上面建造了，不能。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你必须在他上面建造，但是耶稣基督看不见摸不着，那么我们的信仰这栋楼你怎么才能把地基打在他身上呢？很简单，就是耶稣说的话，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样的人就是把根基打在那磐石上了。他说什么？他说要悔改信福音，悔改是人心里的工作，是你看到自己得罪神，真的感到错了，你悔恨，是从前你喜爱罪的一个你，现在变成了恨恶罪的一个你。罪是得罪神，是跟神作对的事儿，而悔改就是在对罪的态度上跟神一致了，跟神一条心了。主耶稣说要信福音，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救罪人，你必须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来得救。信也是心里的工作，你信得过他，他说信他就得救，如果你信得过他，你就放心大胆的把自己交托给他，信任他，把得救这件事情托付给他干。悔改相信是绝不能停留在口头的，必须是真实发生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可能你说我看不到罪有多么可恨，可能你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他，我怎么信得过他，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信他？我相信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悔改相信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一个人天生喜爱罪的人他确实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如果悔改相信是不可能的事情的话，就没有人能得救了。神给我们定下了很多蒙恩之道，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神的话来的，那么要悔改相信就去听去读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得救不是靠知识，但是没有知识一片空白也是不可能的，你得认识罪，认识神的圣洁，进而认识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 我不是说你必须从知识上把什么是罪、罪的影响、罪的后果讲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像那个系统神学的教材一样，并不是说你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你就完蛋了，不是这样的。我是说你认识罪，你就是你真的感受到自己犯罪得罪了那位至高的神、造你的神。如果你说你现在没认识到，那么你可以通过很多的蒙恩之道来认识，你可以多多默想神的话语，多多祷告，神会借着这些蒙恩之道来祝福你。相信也是一样的，你根本不了解作为救主的耶稣，你怎么信得过他？你怎么敢把自己的永恒托付给他？我们敢把钱存在银行，但接上来一个人说来我这儿，我利息高得很，你敢信他吗？你信不过呀，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怎么回事。他就算他那个他的大楼弄得非常非常漂亮，你也不敢相信他吗？但是如果那个政府机构什么都给他出什么牌照了认可，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金融机构，他是那个别的一个大银行在这里的一个分支，那么你就信得过他，因为你了解了。同样我们必须去了解耶稣基督，需要通过神的话语去了解耶稣基督，认识他是怎样的救主。当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救主，认识他是信得过的，你就把自己托付给他了。打个比方，我们这边我们都见过冬天那个河上的冰冻得有多厚，但是可能南方来的人他们不知道。像我老家是河是不会结冰的，我看到那个河上有冰，如果一个南方人跑过来看到冬天那个河冻上，他敢随便踩上去吗？他不敢的，因为按照他的生活经验，那河里面那下去是要淹死人的。冬天北方冬天还这么冷，冰他可能知道那个冰棍那么大一点的是怎么回事，但是冰能够承受住人，甚至承受住汽车，他没有见过，他想象不到。他的经验说流水冻不上，说河里冻不上，但是有些地方太冷了，河也冻上了，所以他可能觉得冰面上不结实，他不敢上去。他看到别人走上去，他有点不可思议，这怎么回事？他们用什么方法？他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当他开始认识到那个冰层究竟有多厚、有多硬、多结实，他就会哦，原来这样，看来这么厚应该能承受住人，他就会试着踏上去。等他踏上去才说，哎，真没事，他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他就知道北方冬天那个冰面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同样，你对耶稣一无所知，你当然信不过他。但是当你开始从神的话去了解他，你通过祷告来跟他相交，然后他垂听了你的祷告，他答应你的请求，你就逐渐的认识他了。最重要的是，当你迈出最关键的一步，你相信他，你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他的时候，你就得救了，你就认识，真的通过自己的体验去认识了这位救主是怎样的存在，是怎样靠得住，真的是救主。他会改变你，给你新心新灵，让你跟他一心一意，把你的信仰，你把信仰建立在这个根基上，你就会建造得很好，洪水不能动摇。这个根基太重要，一定要小心。你必须确定自己有没有重生，所以我们都应该省察自己。有一种很错误的想法，反正在有些教会还喜欢这么说，他们就是把一切怀疑都说是这是撒旦的攻击。你把一切怀疑都打成是撒旦的攻击，那你还怎么去省察自己呢？其实任何怀疑你都可以用圣经的真理来检验，而不是说把它通通打成是魔鬼的试探。如果在圣经的亮光之下你的怀疑消散了，那么不但不会伤害你的信心，反而会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但是如果你的怀疑你就像鸵鸟一样不管它，你不去检验，那么这个怀疑可能是有根据的，显露出你没有信心，你的根基不稳，这样一来你会死在自己的罪中。省察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你不要只看你有没有遵守外在的一些道德规矩，你没有有没有坚持圣经对那些礼仪的要求，而是你要看你这些外在的行为，你的宗教礼仪，你有没有心在里头， 你是不是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你是不是跟他一条心？你得先确认自己有没有得救，然后你的一切信仰才有意义。我们要查看我的宗教信仰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没有改变我的行为，我信心是不是有真的有新的本性伴随着来了。从前我喜欢世界上那些虚浮的享乐，即便是我知道那个不合圣徒的身份，我还是像跟，但我现在我还是像从前一样对那些东西有兴趣，很喜欢，是吗？有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有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表现是什么？我们说任性，就是承认我相信什么，那么你把一套信条拿出来，你说我承认我相信这个，那么你真的在信吗？你的任性告白是事实吗？当我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使徒信心的话，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当我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是真的相信信任这位救主神的儿子，还是说我只是在念经一样？因为使徒信心是很多教会在聚会的时候要求必须背的，但你背的时候是完全成了形式呢，还是说你真的这就是在说你的事呢？我对耶稣我是全心的去相信他，还是说我半信半疑，可能靠得住吧，我是那样的心态吗？那耶稣基督说信徒需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我有没有舍己？我有没有舍弃对罪的喜爱？有没有舍弃那些不健康的享乐？有没有舍弃自己的骄傲？特别是在得救的事上，我有没有舍弃自己以前坚持的那一套没有圣经依据的理论？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的人很喜欢想象，我们会编造一些，特别是很多人想要喜欢靠行为，我要遵守一系列什么什么，我要做到什么什么的，就是没有办法把盼望完全放在耶稣那里。我们是还在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自己的义，还是说我们完全依靠耶稣的义？我们是不是凡事都愿意相信他的话，听他的话，还是说我们有所保留？这个是可以，其他事我都听你的，这个是我保留，是这样吗？我们必须醒察，我们必须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不然的话，如果你的根基没有在磐石上，你建造信仰大厦不管多漂亮，都只能是在沙土上。你必须是立在基督坚固磐石，你不能说这个教我加入了这个教，然后我就算作这个教的教徒，我就开始做这个教徒需要的一切。基督教不是加入一个组织，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你的信仰这个房子必须扎在他的身上，相信他，他做你的救主，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不是说你加入一个组织就行。你如果自己跟他没有关系，你没有得救，那么就算在这个组织，在最沉重的教会里面待一百年，你也不是属于他的人。你的那个信仰的房子，到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经不起考验，他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愿我们的盼望真的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若有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能够说出来，我们能够知道，并且我们知道那是靠得住的。愿我们的盼望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那里，是基于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样我们的根基就是在磐石上，不管有什么洪水我们都不会动的，因为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永不动摇的磐石。所以我们都能够真的相信他，在他上面建造。好，我们都结束了。